水家元期刊的采访正式开始啊！首先第一个环节，站长大起底之水晶之家惊天内幕啊！我是正经采访哈。首先这个规则呢，本小节字数不限。好，第一个问题，报告站长，创建水晶之家最大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对女神的狂热喜爱，还是说你有受虐倾向？
说来也长，简短也可以说，你们想听哪一个版本吗？
啊，你可以都说说，你可以先来一个省流版，然后再来说一个不省流版。
那这个东西好怎么讲呢？省流版那么画的话，就是最主要原因还是2015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听到那个逸飞世家他不是说要观战了嘛，然后虽然我没去过那个世家。但是也感觉特别难受，因为当时我印象中好像只有逸飞世家，然后是唯一的一个非迷网站吧，然后就跟那个早期的那种仙居啊、古堡啊，就慢慢突然都宣布观战落幕了。
等一下，我打断一下，就是站长，你刚刚说的是当时剩下的唯一一家，还是说什么？因为我记得有很多家，就是一飞的那个粉丝站应该是有100多家，然后最大最出名的那个叫做一飞仙居，然后我以前也是在那里的，后来那个一飞仙居就因为一些原因关掉了嘛，再后来就是跟一飞仙居同期的有很多，像那个吸引飞香啊、一飞世家呀、啊，然后仙居关了之后呢，就出了个那个复刻版的一飞仙居，还有什么圆梦逸居啊什么的，就很多很多。
对，
然后后来那个吸引飞香也关掉了，然后一飞世家可能是除了飞八之外坚持的最久的一个。对
啊，对，就飞迷网站嘛，就飞八它就不算嘛，它属于贴吧嘛。然后就我当时印象中就感觉是非迷网站世家一关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当时就感觉嘛，像这种非迷网站、非迷论坛什么的一关，然后很多人的一些回忆啊、故事啊，包括以前很多的图片、视频都找不到嘛，然后当时就想了很久，要不要给逸飞建立一个西西的档案馆，然后将西西的演艺生涯里面的一些图文故事啊尽量的保存下来，让他的花路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嘛。出于这种想法，然后就有了建立水晶家的那种想法吧，念想吧，纠结了很多天，然后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存储西西的微笑，收藏飞迷的回忆，然后作为一个初衷的目标，然后建立水晶之家。最大的想法就是说，想从互联网上把这个西西的一些图片啊、视频啊，然后存下来，然后方便后来的人，然后能够更多的了解。然后出于这个目的，就建立水晶之家，
就是方便大家，新粉入坑啊、考古，老粉啊、常看常新。
对，因为像这个像第三方网站，像微博啊、贴吧呀、这种平台。它虽然也可以起到一个存储的作用，但是它这种平台它存储的东西比较乱，然后整也不好归档，也不好处理，然后再加上这种平台它可能说，虽然说微博啊或者贴吧它可能说在当时可能说人气还是比较高，它大家还是在用，但是说不好这个过10年过5年，像存储到这些平台的一些有关西西的那些新闻啊、图片、视频啊，然后就可能说真的是再也找不到了。我以前也是特别喜欢收集这一块嘛，收集一些这种图片、视频之类的嘛，然后我就有了这种想法，就尽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就尽量去收集嘛，就整理归档嘛，然后建立一个属于它的档案馆，然后方便就像你说的方便后来新粉什么的可以观看浏览，也是一种数据的存档嘛。基本上因为水晶之家建立之初的一个数据站的方式来建立的，当时是没有考虑到这种交互性的东西，然后后面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嘛，然后有些这个非迷什么的跟我们反映，就说他像那个贴吧呀或者是微博呀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平台交流起来就人员混杂，对，就希望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圈子嘛，就跟早期那种非迷网站一样，就这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是咱们非迷嘛，然后交流起来沟通起来就交流环境就更好一点嘛。 然后出于这种想法，后面才把这个资源站整改成社交平台，就是现在的 APP 嘛，
我
然后
记
有了
得，
滑铁卢普。
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那段时间一飞就是有很多的纷争嘛，然后，他就很多人在各个平台上面就说很多不好听的话，然后很多飞迷就很不高兴上微博呀，上什么的，所以就是很希望有自己的一个世外桃源。我记得好像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对对对，你说的没有错。就反正因为粉丝圈这种东西，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也不很少去微博的。当时我们在做公众号的时候，就做那个一飞水军这家公众号的时候，就经常有人来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能不能水军之家在线基础上扩充一个交流发帖嘛，就是论坛的功能嘛。然后后面我们仔细想了一想，综合评估了一下，然后觉得这个功能确实应该加，然后就对水云家做了一个最大的改版，从一个资源站升级为一个社交软件。虽然可能说大家现在看水云家，它是完全一个偏向于社交的 APP，但它的核心主体它是没有一直是没有变的。我们包括这个后服务端这边服务端这边的维护都是以它数据保存为主体的，为核心的一个东西。社交其实属于附带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飞飞迷有就是想要考古一飞的，可以系统性的这样去考古一飞的话，我们水晶之家就特别的有用。然后，如果飞迷在外面受伤了呀，然后需要一个很好的地方疗愈一下自己，就是也可以到我们水晶之家来，对吧？
对对对对，
那
你
我
说的
还有一
没
个
错。
问题啊，就是你伴随着它的改版，就是。因为你从那个一个比较固定的功能，然后变成了一种 UGC 的这种社交交互方式嘛，那它的这个流量会呈现一个就是暴增嘛，因为每个用户都有它的这个数据嘛。
这个肯定的。我记得我们改版之前，可能整个服务器的空间可能就是不到100个 G 吧。然后发展到现在，大概20年改版的吧，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反正大概也距今应该有了3到4年吧。3到4年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服务器的存储空间大概是改版之前不到100G，变成现在的1300、1400G 这个服务器的占用。然后流量方面那更加不用说了，因为一旦开放了社交功能，这平台用户的发帖量、互动量，让他们上传图片、视频，我们基本也没有去做限制，所以这个量其实说起来也挺大的。包括我们后端这2年更新不当的信息的内容也是非常多，资料库也越来越丰富，这些都是非常占用服务器的存储空间的。
说到服务器啊，因为我自己稍微有了解一下嘛，然后也听到你之前有说，用户点击一下那个视频，那可能点一下就要给到那么多的流量，然后流量是要按钱算的。那我好像听过你说这个，每次服务器的这个流量都要炸了，所以你每个月看到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账单赤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金盆洗手，浪迹天涯？
这个倒没有，我就其实现在的还好一点，因为可能是《梦华录》上映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是流量的一个高峰期吧。当时流量我记得可以达到每个月最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差不多3到4 TB，就是每月的流量，就3000到4000G 的流量。可能当时《梦华录》，《梦华录》当时不是大爆吗？然后新粉丝什么的就暴涨嘛，然后咱们水晶家 APP 也跟着蹭了一波热度吧，不知道是不能说蹭热度，蹭了一波流量吧，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可能说有人在第三方社交平台做了一些什么推广什么的，
安
然后
利。
安利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可
哦，
能说那段时间，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梦华录》的时候，一飞就是在外面被骂，就是被黑嘛，黑得特别过分。外面就乌烟瘴气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大家就安利一下啊，到自己的地方玩一下比较省心，我估计是这样。
对，其实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梦华录那个时间，但是后面基本上它的流量就相对比较平稳，可能是平均每个月2到2 TB 左右，然后费用的话 我感觉还好吧，其实只要努力赚钱，这些都是能够承受得住的。
只要努力赚钱，我的同担竟然如此有经济实力。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正好在聊到这服务器的话题嘛，因为我之前也亲眼见证这个我们服务器被攻击，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服务器被攻击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的内心 OS 是什么？
感觉是更多的是无奈吧，因为我感觉水家嘛，它本身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平台，然后平常也没有对外宣传，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阵子，可能说
天天
基
被
本
攻
上
击。
前的，就对对对，就有一阵子它就是持续性的攻击吧，就每天都要把服务器打进黑洞。黑洞的意思嘛，就是说你的服务器，我们之前服务器是放到腾讯云嘛，然后它有一个基础防护嘛，如果说流量攻击流量达到一定的上限的话，然后它为了防止你的服务器，你的攻击流量影响到别的服务器，然后它会把你的服务器强行拉黑，就是下线断电的那种意思。然后这种一断电，刚开始可能说是2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再一次被攻击，可能12个小时，然后最长的是24小时。然后有2年都是遇到连续被攻击1个多星期吧，每天都要打进黑洞，然后他打进黑洞，然后还等第二天24小时以后，然后再把你打进黑洞，然后反正就算导致你这个业务啊，就咱们这个水晶家的业务就全面中断，然后好一下就是恢复了以后，可能是恢复个半小时，然后或者1个小时，然后他立马又开始攻击你。啊，就那种属于被盯着，他直接发现你的网站可以打开，他就开始攻击你了。
我
然后
记
数据
得
什么的，
好像那个时候也是梦华录期间吧，我有没有记错啊？
那个时候有，但是这种攻击它基本上是每年都有吧，只是近2年没有。后面遇到这种情况，之前也有方案，就是说临时买那种高房的服务器，但是买的那种就是买机房的嘛。买机房的高房服务器就可以拦流量嘛，就是防止这种流量攻击嘛。但是买来这种服务器的性能又不行，然后导致网站慢，其实也只能是过度用。不过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之前有一个大概是22年还是23年吧，然后工商局就是当地的工商局嘛，然后联系我说企业网站需要做 IPv6，然后我就花了一段时间给咱们水家开通了。后面他攻击我们的时候，我就万万没想到这个 IPv6 发挥了一个奇效，它传统的攻击是攻击咱们的 IPv4，然后但是 IPv6 打不开，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服务就全面上线了 IPv6 以后，其实你通过手机流量啊，支持 IPv6 的设备访问，它虽然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器打进黑洞了，IPv4 打进那个黑洞了，但是 IPv6 能访问，但其实完全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感觉是属于因祸得福吧，他也没言，可能是攻击的那个人他也没反应过来，然后他就很觉得很奇怪，一直是为什么打不掉，打掉了，但是手机 APP 就能访问，但是电脑可能就访问不了。然后后面就这2年就没有遇到攻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反正我觉得 IPv6 这个东西，在当时对于应对那个流量攻击的时候起到了一个比较那个吧，一个奇效吧。
就属于，哎，本来
对，
没想升级 IPv6，结果因为这个反而升级先进了一下。
其实被攻击没什么，它最多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恶心人吧。因为我们的数据它是都是做那种异地容灾备份的，它攻击是完全是不会对咱们这个数据造成任何安全隐患的。不是说它攻击我们服务器，我们服务器里面就会出漏洞啊，会出现数据丢失啊，或者其他些问题，这种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本身可能是这种流量攻击，它是对于咱们完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才去用的，因为这种方法也是没办法完全是根治的。就服务器本身没有漏洞、没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你是没办法对它造成破坏的。然后它可能就是采用这种相对恶心人的方法吧，就是导致你这服务用不了。其他的倒没什么。
那这2年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是他发现技术升级了，没有办法打掉，所以就放弃了吗？还是说？
我感觉嘛，不好说吧，反正可能是像我之前跟你讲的，就可能是上次我们升级 IPv6，然后他可能是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把这个 IP 打掉了，为什么 APP 海南房吗？可能与我们有奇招吧，然后就觉得拿不下了，然后就可能就放弃了吧，也有这种原因吧。
然后他可能就报告老板，搞不定了。
对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创办了水晶之家，肯定有随着功能越来越多嘛，你肯定有很多 bug， 因为我也经常看到你说在修 bug， 有没有什么让你头疼欲裂的 bug？ 然后你修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很怀疑人生？
写程序这东西 bug 是不避免不了的，说直白点，每天都在想写 bug。这个不过 bug 不过程序这东西它是死的，只要你找到原因，总是能修复和完善的吧。如果说让我说一个 bug， 就当时感觉头痛炸裂的 bug 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有一次在做那个转账功能吧，可能是没有做好安全防护，然后导致出现了一个刷那个非币积分的 bug。然后非币嘛，它毕竟是平台的一个积分嘛，然后也挺重要的。当时好像是说非币转账的时候，然后你快速转账，然后会那种出现那种重复到账，然后不会扣你现有的那个账户余额的。
怎么这么搞笑？
然后有些人一下子就刷个几百万出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那个榜单嘛，然后看到突然有个那个非币余额几百万的，在当时很大，它不像现在后面开了基金以后，动不动那种翟老师什么的，易老师他们动不动几千万、1000万、2000万的买。但贝蒂当时没有开那个基金理财的时候，大家的存款都是几十万，最大的也就二三十万、四五十万，突然来个几百万的，立马发现了问题，然后联系他，然后他就给我交代了这个问题，然后顺带着修复了这个 bug。如果
那你
没
有
反
回
馈，
收他的币吗？还是奖励给他了？
那肯定要回收啊！你这样子招摇过市，一下子在排行榜跳到第一了，那你这个东西，你也说服不了别人了，是不是？
招摇过市，笑死！因为刷太多被回收了。
对呀，因为你想想，我们那个 APP 上，它不是有个榜单嘛，就是那个各种榜单嘛，就那种非币榜单什么的嘛。你想想，突然之前大家都是三四十万的，最高第一名也就三十万、四十万，你突然来个300万、400万，那你这
对，
个分积分哪里来的？对不对？
所以说啊，这件事情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财不外露，要闷声发大财。找到了 bug，要自己偷偷的。好像这个不能教坏小孩子，只能说，同样的事情啊，不要在外面招摇过市啊，不然的话，
不过，
有那么容易发现吗？应该不会吧。
正常来讲，如果因为这种它毕竟不是涉及到这种就是现实人民币货币挂钩的，所以说应该也不会去过多的去做那
关
个
注。
深入性的对关注，然后可能是完全是发现不了的，因为它是直接是突然账户的余额变动，然后跳动，这种很明显的，因为可能别人也会跟我反映，为什么这个人很奇怪，为什么他账上的积分突然这么多了，他突然跳到榜一了，对不对？这明显的异动，然后这种才能在当时的话才能那个才能发现并解决。如果是像你说的，他一点点的刷，然后用小号去刷，他不交代的话，没人能发现的，除非是咱们认识的人里面这个群里面有人
举
反
报
映，
他。
我才会知道。对对对，不是说举报，就是他自己发生的。就很多人其实水家很多人他遇到 bug 或者像这种积分 bug 什么的，就是这个积分重复出现的情况，他们都会主动跟我交代的。只是说有个别的，他可能说他就不会说，其实大部分他都会说，他们遇到这种 bug 啊或者漏洞啊，他们都会提前主动跟我反映的，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什么商业性的平台，毕竟是自己圈子里面的嘛，自己玩的嘛，也不会说有人去恶意去破坏游戏平衡什么的。
那现在我们这个站子，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基金开了之后啊，就是大家的财富呢每日剧增，有些人的财富量级已经恐怖到我都不敢看的这种程度了。然后我好像也看到你做了好几次这个非币的回收计划，可以展开讲一讲这个吗？
觉得这个自从开了基金吧，开了基金理财这个功能模块以后，这个完全是控制不住的，这个非币的膨胀速度是完全控制不了的。以前还可以尝试通过抽奖机制什么的进行控制一下，就是回收一下，利用一些游戏规则。
通过游戏规则控制。我说我之前怎么那么非酋啊，一转一转就穷了。 原来是你。
抽奖所以这一块我是啊，我大家都是公平的，没有做过多那个过多的后台处理，是没有做任何过多后台处理的。我是说，
真的吗？
我是说回收机制是针对那些土豪什么，然后给一些奖励，然后给一些榜单竞争的一些游戏环节嘛，就是我们玩游戏会采用各种游戏的方案，然后去刺激他们消费，然后去通过这种机制去回收。因为每年可能说那个抽奖活动它是每年才会开放一次嘛，然后有时候会给一些奖品比较丰富的东西啊，比如说签名照什么的呀，然后利用一些抽奖的规则，然后去要求他们去竞争榜单嘛。然后
哦，你说的是这个抽奖啊？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大转盘。
对对对，
我每次转前摩托车，转后自行车。
我跟你讲，转盘这东西是完全是偏向于你们的。我记得赛老师他有做那个统计吧，抽奖一万多次或者多少多少次，然后最终的收益回报都是正的，没有说出现负的。
啊，那就纯我非求呗。
在大数据面前，对，在大数据面前你是完全不能说抽奖这个功能是有那个什么可以操作的，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是偏向你们的。
我以为
你为什么亏损，那是你自己要
找。
没有没有，这个数值其实是一开始就是尽量是负负得正的那种方法去调整的，就不会亏也不会赚。但是抽奖它是有个概率的，肯定是有亏有赚的。
好了，再说下去就不礼貌了。我有个朋友要破防了。下一个问题，你创建这个水家到现在就是有遇到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到底是怎么度过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说起来话就很多了，因为其实最大的困难来源于部门监管吧。有些话我也不能多说，因为涉及到有些话是比较敏感的，然后不能说太多。就只可以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下情况。就是水家它和微博和豆瓣知乎这些都是一种交互性的平台，然后对于交互性的平台，就是那种可以评论留言互动点赞私信聊天的，它就属于交互性的平台。然后国家在法律层面对这类平台的言论监管非常严格的，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体会得到。
嗯，
平常动不动删帖，动不动就敏感词，反正特别严格。然后水晶之家它是以公司主体进行运营的，然后并且是具有交互性的 APP。
我想问一下，你以公司为主体来运营的话，然后本身你又不涉及盈利，然后我记得公司每年是要交税的。
它是这样的，它是我们水晶之家它是没办法，它必须要以公司那个去运营的。因为像这种交互性的内容，包括提供这种图片视频这类副媒体的东西，它是不需要一个要求，强制性的要求，它是需要你作为企业认证，企业它就不代表，它就需要公司来运营。因为我们早先就最早的时候，15年的开办水晶家的时候是以个人名义去备案的，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然后经历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被工信部吧，不是工信部和通信管理局吧，应该叫省通信管理局，这边说我们的网站不符合个人开办的性质
要求，
要把我们的，对对对，就要求我们强制把备案注销。然后当时注销以后，然后就导致我们所有的业务就断开了一段时间，然后只能是临时去，然后注册公司以后以公司的主体去重新做备案，然后以公司的名义来进行运营水晶之家。然后包括你上架 APP 啊，它也是很多商店啊或者很多平台它都是有强制要求，它是不会接受个人开发者的，它都必须要是企业资质，它才会给你去做审核做审批。反正很多涉及到很多证明啊上架啊，反正很多这里面很多东西它都是个人是操作不了的，必须要以公司主体作为运营主体。水晶家是以公司主体运营的，然后从它运营20年开始，我作为法人签署的就是各种承诺书保证书，我估计多多少少都有20多张吧，有些是公安局的，有些是网信部的，有些是应用平台的，有些反正就是各个部门嘛，他都会要求你签署各种承诺书，要求整改书，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因为 APP 和网站的事情，这些年 就从开办水晶之家开始吧，开办到现在应该9年了吧，去年是8年的8周年嘛，今年，然后今年是9年嘛，反正我去，因为水晶家的事情去公安局前前后后有个7-8次吧，其实每次都很怕，接到这种电话，接到像什么网安的公安局的电话呀，要你去配合调查一下什么什么东西，我每次都特别紧张，你知道吧？我特别怕出事，因为一旦出事，咱们平台可能说小一点，不能在国内经营了，可能说要可能要下线了，或者说什么，说严重一点，可能说是甚至于涉及到这种一些比较涉及到法律纠纷的问题，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去的
时候，我们这样无盈利的，然后粉丝内部这样的一个，也会让你有这样的。有今天没明天的这种担心吗？
肯定有啊，要是你在你的网站里面嘛，就比如说发了一些敏感词被监听管到，或者是有一些不宜查看的内容被监管到，那你可能就要去当面解释清楚，说清楚，包括整改书、承诺书。比如说在最简单，就拿我以前遇到一个例子吧，有人在咱们网站发了一个什么聊天的时候，就发了一个 VPN， 就是三个英文字母。VPN， 然后就叫我去公安局删帖，然后他也不说，我问他为什么要去，对他，我问他为什么要过，他叫我就是说今天之内要去哪里的公安局，然后怎么怎么样，我问他
那我们这样语音聊到这三个单词，三个字母，
那不至于，咱们这种是会议的话是内部，他不可能说
没有没有，我是说那这个我们这个内容后面不是还要放出来吗？就水家上面放一下，应该没啥事儿吧？还是说要把它给代号掉？
我觉得没多大问题，因为咱们聊的东西都属于可能说也不是说聊了什么，对对，只是探讨范围，又没有说真正的违规，大概讲一下情况嘛，也没有说什么，反正就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就是部门监管他特别严格，他要求特别严苛。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可能就上个月吧，还有那个公安局又叫我去了一趟了，大家都不知道，我都没跟大家说，他就说那个 APP 隐私协议之类的问题要求我整改，然后前前后忙后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又忙了大概一个多星期，然后才把这个事情解决。反正这种事情就是你网站只要网站或者 APP 方面出了一点问题的话，都是有人及时联系你的，因为他们都有你的联系方式。像我的微信里面，我当那种公安局的电话，公安局那种微信好友，就当地的都有两三个。其实水晶家有时候有些要求可能比较苛刻，就要求大家不要发一些就是一些敏感的东西啊，政治的东西啊，还有包括一些粉圈的东西啊。都是有原因的，
粉圈的东西也因为粉圈的东西喝过茶呀、
这个倒没有，但是因为之前有人在就咱们 APP 里面发那些打榜嘛，是不是打榜投票的东西，这两年不是什么清朗行动嘛，然后粉丝整顿整那个这一块的做整改之类的嘛，就是要求很严苛嘛，然后我们就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之前就是好像是 vivo 吧，vivo 平台 ，OPPO 平台吧，应该是。然后我们当时上架了 OPPO 平台，但是他刚好审核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 AP 里面有这种打榜的这种邀请的这种小程序之类的图片之类的，对不对？然后他就判定我们这种 APP 它属于那种粉圈性质的，然后直接就是把我们的 APP 给封杀掉，然后就是一直上级要可能有这种整改要求，他们到他们手里的话，他们为了避免。去审核什么的，然后就直接不让你上架，他就定义你有这内容，他就定义你这种属于粉圈类的粉圈经济的东西，涉及到粉圈的东西，他就是不给你上架啊，他就不管你再怎么申请，他都拒绝。反正这种东西多多方方面面吧，反正肯定都是有影响的。
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你平时又就是很少会出来跟大家聊这些自己不容易的东西啊，然后平时就默默呻吟。然后大家就是没有这种体感，就觉得好像水晶之家除了被那个服务器攻击以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挫折呀困难。但是今天一采访发现原来就居然有这么多的后面那些不容易的事情。我只能说我 respect， 虽然说你没有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啊，但是大家其实都是很喜欢水晶之家，然后也经常夸水晶之家， 啊，我刚刚也是说嘛，很多人都把水晶之家当成这个菲米的世外桃源，然后你被这样去夸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辛苦的事情嘛，虽然说你的初心只是说给一菲做一个档案馆，但是得到别人的肯定的时候，尤其是同担肯定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辛苦一瞬间都很值得啊，还是说这种成就感对你来说就很淡，转瞬即逝了？
被认可的感觉肯定是非常高兴的呀，非常开心的呀，尤其是被一群人肯定的时候。以前水家推出新功能的时候，我就会去发一些微博，然后发的微博，然后我基本也会看，然后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做了考试，是不是考试模块，然后上线了什么考试模块，然后我就会去发个微博告诉一下大家，比如说我们推送功能、推送系统做了更新，然后我也去发一下，比如我们做了什么以图搜图这种大型的模块，然后我们也去发一下。然后每次都能收到很多称赞的留言，然后每次都很兴奋，就觉得这一次这一阶段自己的付出，就做这些功能了，付出的时间精力就非常值得，然后雄赳赳气昂昂的又可以准备开始开发新的东西了。然后那段时间就那两年有时间了嘛，那时候还属于基本全职维护水晶家嘛，然后我就会经常写一些比较好用的功能什么的，然后推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等一下，全职研发水晶之家，所以赚钱的活儿是兼职。
对对对，因为水晶之家早期的话，我基本上都是全职在维护的，因为它这个体系架构相对啊是比较复杂的。你看的这些功能什么的，可能说很简单，但它都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心力去维护和打磨的。所以你如果说你去兼职做的话，你这今天花两年时间来处理一下，明天花两年时间处理，但一个功能模块你可能说要几个月才能做出来。所以说2021年之前吧，我基本上都属于全职来维护水家的，然后顺带着接一些单子，然后做一些兼职。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全职做水晶之家，水晶之家又没有那个盈利，做这个兼职，我看你现在睡得挺早的，那你那个时候能早睡吗？
我感觉还好吧，就是说这个睡，你刚刚是说那个睡眠时间吧？
因为一菲不是说过一句话，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要把它放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那你把这个时间精力放在了水晶之家上面，那相对应的就是自己的维生的这种时间呢，肯定就更少了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会不会在这方面上面相对来说生活品质下降？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全职，算全职维护水家吧，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毕竟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其实对于感兴趣的事情做起来就感觉是很开心，也没有就平常做点兼职什么的，也不是说全职在维护水家，就你平常还是可以做一点兼职什么的呀，因为我也有很多客户啊，只是说我那当时是在线下嘛，线上做嘛，然后可能说一个单子，可能一个定制一个功能，可能说几百块钱或者一两千块钱，然后综合评估一下其实还好吧。然后但是结婚以后，然后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做到了，因为收入确实是你全职做一件事和兼职做一件事，那他的收入那肯定是有天差地别的。然后结婚以后，因为家庭要照顾嘛，然后所以水家就要从主人次，毕竟男人嘛，责任感还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不过好在有很多人一起维护水晶之家吧，然后所以这些年也慢慢的平稳的过来了，只是时间没有那么的充裕，现在就需要挤出时间来维护水家。
你刚刚说后来有好多人一起维护水家是你后来找到了很多其他的就是跟你一样搞技术的这一块一起维护吗？还是说其他的运营小伙伴之类的？
技术的话，基本上咱们水家全程就是从运营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这么跟你讲吧，水家的后台就后台权限什么的，我不可能乱开放的，包括这个底层的更新、功能模块的这个东西维护，我不可能去随意授权给别人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平台的一个 安全性吧。只有我完全放心的情况下，或者是完全交心的那种情况下，我才会把这种权限这种功能才开放给别人。所以说技术这一块东西，其实也有很多人，就前后端他都有很多人来找我，问我能不能需不需要帮忙。但是在不了解接触不广的范围内，我是至今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能够接手水家的。这里我指的是服务端这一块的开发，就是水家的 APP 啊网站程序的开发，不是说前端，不是说这个咱们这个水家的维护上面，维护上面是一直是有很多很多人的，毕竟水家走了八年，
就说日常的运营上面，
对对对，毕竟水家走了八年嘛，这八年里面的故事其实很多，然后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人陪着咱们水家成长。现在很多人都因为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呀，然后淡出了圈子，但是他们很多还是会偶尔会过来看看的。然后水晶之家我一直要强调一点，它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它是一群人一个圈子，然后很多人他都是在背后帮我，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站长可以说一下，就是还有哪些人跟你一样一直在幕后默默付出吗？
我跟你讲，如果要细讲的话，我感觉今天可能讲到一两点他都讲不完的，因为这八年的时间真的是帮我的人真的很多很多，然后反正是幕后是他是一群一直是有一群人的，他们有的负责那个水家的那个后台的资源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有些负责网盘资源的更新，有些负责这个微博更新同步，还有认证审核工作。因为这些碎片化的工作，因为这些碎片化的工作，你如果是交给我一个人来做，我完全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的。反正我就想强调一点嘛，水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体，只是说大家看不到，他们都是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做好事不留名吧，也不愿意过多的暴露自己，就在幕后很多方方面面帮我一起维护他。
那站长有没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凌烟阁呀、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水家上面一个一个小小模块，然后为水家做过贡献的人，就是
名人堂
的名字在上面，对吧？就这种，
我有想过，就做一个名人堂，然后把大家列进去，把一些给水家做过很多贡献的人列出去。
那考虑提升进程吗？
有考虑过，但是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做，因为在运营水家的时候。我之前有这样一个功能，然后有人跟我反映一个问题，然后我其实撤销了，就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模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反正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咱们水家的不断来提交一些新闻、一些信息的资料之类的，然后丰富咱们的资料库，这个功能其实挺好的。然后最早的时候，其实我做了一个排行榜，就是不断排行榜，就是列出来谁的贡献不断的资源最多，谁领取的不当的资源奖励最多，然后我其实做过这样一个榜单，但是有一个资深的不当的那个非迷吧，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家不当不能是因为利益去，不能说因为荣耀或者什么的去争夺，然后就非法，然后这样子会导致很多人去恶意提交，或者是提交一些质量不太好的，
价值量低的，
对对对，然后他也是属于一种名人堂吧，就是把一些供应链的人给他列出来，然后给大家展示。但有人就跟我反映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说他们不太希望自己能列进去，把这个自己的名字列进去展示出来。就包括我前面跟你讲的，水家团队后面有很多人，但他们都不愿意暴露出来或者怎么样，都只是愿意默默的贡献着，无私奉献着。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冲突耶，就是可以给他一个匿名的功能，就是我是觉得所有做过贡献的人不应该就是没有他们的名字嘛，只是我提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人是值得去被称赞被夸奖，虽然说站长平时也默默的不说话，对吧？但是始终大家知道就是站长是站长，然后网站出了什么问题会找站长，但是有很多人他可能他其实默默的为水家呀、为非迷呀、为易飞啊做过很多事情，但是 没有留下一些痕迹啊。也许有些人他不想暴露自己的名字啊，但是有些人他其实这方面是无不可的。那我觉得他确实值得去铭记。那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不想暴露的，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匿名啊、艺名啊，类似于这样的，就不暴露他的真实 ID， 但是可以记录下他的代号，比如说他是艺名一号、艺名二号。我只是这样一个举例子啊，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
我觉得也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就关于做名人堂这一块的东西。说的也对，这个东西可以考虑进去。就到时候有时间的话，我细想一下，看怎么把这个东西给列出来吧，然后规划起来吧。
就是幕后工程嘛。
其实如果说因为很多人都做出贡献，我也不好单独列出哪一群人、哪些人。但是如果说一定要指明一个人的话，那我觉得我有必要讲一下。可能大家都对他比较真的是很陌生，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就是他的 ID 叫做金西一西，他的 UID 是364。你想想，
记得好清楚。
水家到对呀、因为他是我跟你讲，水家建立起，他一直在幕后帮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的，一直在帮我。水家他能做的事情，他真的是帮了我很多。我一直是把他，如果说你要列出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他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对水家帮助最大的一个人。他是从什么时候啊？可能是水家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单机网站吧。就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人默默的更新资源、然后也没有对外开放，然后就是天天就是有时间的话就整理一些资源，整理一些图片资源，
没有进行没有对外开放，是自己看吗？
对呀、那时候没人知道啊，也没去宣传啊、然后也不会被大众所知啊，可能就是零零散散的有那种有个别的人通过那个百度啊或者谷歌呀、意外发现这个地方。就那种情况，那个时期，然后他可能就是那个时期突然发现了这么一个单机网站，然后他就那时候注册了一个账号，他的 UID 就是364。现在你也知道 UID 它就是注册的时间长短的前缀嘛、然后越早的 ID 就说明他注册时间越早嘛、然后反正从水家，无论是从公众号运营开始，还是后面的资源站更新，包括后面的那个 APP 的改版、APP 的开发、然后包括后面的内容更新、存档之类的，基本上他给我的帮助是属于最大的。可能说现在他也比较淡出咱们圈子里面了，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他这些年对我的帮助。他的名字叫做金西一西。
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不是经常会有很多成就呀，然后段位啊什么的。那我在想啊、就是我们这个如果说把这个类似于凌烟阁这个东西做出来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层次级别去区分一下。那比如说重大贡献的那种，特别特别重大贡献的那种，我们可以给他一个。
我觉得这种分名字的话感觉。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分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区间、比如说那种觉得它是一种终身贡献奖，对吧？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比如说钻石啊，我举个例子啊，然后像那种贡献很重大、但是没有到那种终身贡献的，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黄金啊，然后普通贡献的我们就一律就是那个普通的一个头衔。我是这么一个提议，
可以考虑。这东西你想的也可以，其实你到时候看一下吧，